第一章呢，我们特别读第六天，就是第二十四节，谁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我们说过第六天呢，就是这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六天有两个循环，前面三天，后面三天。第一天呢，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天是神跟人有光，就是光。那么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就是神把这种光体，就是光线具体化了。所以这两个循环，你看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要进步。那么还有呢，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要充实。比方第一天只是光和暗分开了，但是结果你看到了第五天，到了第四天就要有光体嘛，没有错。所以呢，第五天就是你看空中要有鸟，然后呢水里要有鱼，所以其实充实，它不光是上面和下面分开，你看是有内容，这个踏实了或者说落实了。那么第三天呢，跟第六天是相对的。第六天、第三天，我们知道说，这个海呢就聚成一束，然后呢，地就发生了青草，你看见生命开始了。那么最起头是青草，然后菜蔬，然后树，慢慢你看见这也是一种进步的情形。那么第三天是进步的，生命是进步；第六天生命也是进步的。那么你看见这个结果，第六天的地就生出活物来。那为什么说地生出活物来？因为我们所有这个动物，所有的一些动物都是用泥土来造，所以从地就生出来了。那么不要忘记，人也是泥土，所以这个是非常稀奇的。所以如果你洗澡洗出泥巴来，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我们就是从地里生出来的。那么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所有的动物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就他们有动物性的生命，不光动物如此，我们也如此。那是最简单的生命，最基本的生命啊，那最基本的生命，那么是动物性的生命。但是呢，不要忘记，就是神在所有动物里面，他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人是和动物同样是一个动物性的生命，不过呢，不同了，他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的 DNA 跟动物 DNA 不一样，跟猴子 DNA 都不一样。虽然差别，就是不管怎么样，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所以人就变成万物之灵，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最后呢，甚至于可以吃生命的果子，能来彰显神，这是动物不行的。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看这个生命也是。如果你光顺从动物生命过生活，这就是凭着肉体来过生活。因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其实说来就是动物性的生命。那么它动物性，它完全是受它身体支配的。那么这个生命叫什么？这个生命叫做动物性的生命，这个也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肉体。那么，但是呢，你看见神是要。叫我们更往上升，那么那个情形就是叫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形象。所以今天人跟动物是不同，人的确是万物之灵。今天人不可能，人就像动物一样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不是的。我们应该来支配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所以肉体的生命是什么？肉体生命就是他完全受他身体支配，但是属灵的生命呢，更高的生命，更高的生命就是能够支配这个身体。那么这个刚刚好就是雅各的故事。你看见雅各，他前77年就是一直把抓，什么都在抓， 所以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呢，完全是受肉体支配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丑陋的虫最后变成美丽的蝴蝶，所以它提升了一个生命，一个更高的生命。当它翱翔在空中的时候，他就能看见他过去生命是怎样只是属地的，怎样是丑陋的。所以圣经说你这虫雅各。那么我想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不读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说每一天刚好代表一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创世纪第一章是水，那么然后就把创世纪的几个人物呢就把它描写得很清楚。然后第一天就是亚伯的，就是亚伯的故事。第二天呢是以诺的故事。第三天是挪亚。第四天是亚伯拉罕。第五天是以撒。第六天呢是雅各。那么雅各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大概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今天最后呢，我们到第七天。第七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就安息了，神就完全安息了。那么安息这句话的背后是表示了神满意。今天你要叫神安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神是个完美主义者，没有一个人的工作像神那么完美，所以一定到了神的完美了满意了，神才安息了。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我父亲，我们小的时候，我父亲为了训练我们，他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扫地一定是每一个角落什么地方都扫过，那么我们的七个孩子是马马虎虎，扫一遍就算了。但是呢，每一次我父亲回家的时候，他一定到去看，而且拿了白纸画去摸摸看，那么很多地方就发现不对，所以你看回来他没有安息的。然后呢，我们扫过他一定要再扫一遍。有的我的妹妹都生气，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结果呢还是不满意，根本他太完全了，他才不满意，所以他不会安息的。在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父亲坐下来了，那就表示他安息了。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要叫我们的神能够安息，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七天神满意了。为什么？因为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第七个人物的时候，那就是约瑟。那么约瑟的身上呢，你看见果然就是第七天所给我们看见，因为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这样，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在好多地方我们能够彰显我们的主。现在我们声音跟从前不一样，现在我们温柔跟从前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忍耐跟从前也不一样。你在我们身上不只是有忍耐，而不是人工的忍耐，是自自然然从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忍耐。所以慢慢的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就能看见在我们身上，那么不知不觉的叫人看见感觉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人能看见那个美丽，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这就表示说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一直要做，他绝对不肯放手。那为什么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这是起点。然后呢，以撒，然后呢，雅各，亚伯拉罕身上是四座的坛，然后雅各的以撒的身上是挖了四口的井，雅各身上是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现在呢，在约瑟身上，你看见神继续的做，但做他有个目的，要一个结果，他不是没有结果，他要产生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讲的灵命晋升，讲的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一个结果，不可能没有结果的。你不可能追求半天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追求半天你只是一点口号，只是不是你追求半天你只是用一点的名词而已，所以经历实在都差得很远。 那么这个就没有结果。但是你看在约瑟身上是有结果的，神是亚伯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最后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样的光景，人人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圣经人物里面，你如果要找一个人最像我们旧约或者旧约，那么应该就是约瑟。大卫是像我们，但是大卫跌倒，大卫犯罪不像。那么在约瑟呢，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是我们还没说地上没有完全，其实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读圣经的人，你看他们读出在这么多人物里去读，好这个最像最像我们主是谁呢？就是约瑟。所以等等你要看见说约瑟到底在哪几点上像我们的主。那么如果你越像我们的主，在很多地方很多点上都像我们的主，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彰显基督。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谋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读过摩西是基督的预表，亚当也是基督的预表，所罗门也是基督的预表，大卫也是基督的预表。但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完全，所罗门拜偶像不完全，亚当堕落也不完全。那么你再读下去也是一样的，你看摩西他不能够进迦南，所以你看见这些人物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完全全，但是他们现在都有几点像，这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你要真的找一个人物是很像很像我们的主的，很多地方你一看到他你就想起我们的主，那么这是谁呢？就当然就是约瑟。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人物的预表，这个最完全的人恐怕应该就是约瑟。好多地方他就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等一等读下去以后，因此我们就能够看见为什么约瑟一生就果然是创世纪第七天所给我们看见。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因此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一直到第七天，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不是灵命的进入过灵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最后你看有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果然在约瑟身上呢可以说就应验。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很快就进入约瑟的一生，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明白约瑟的故事。好，那么我们已经找到一把钥匙，就是要剖析亚伯罕一生祭坛的四座祭坛是那把钥匙，以撒一生四口的血是那把钥匙，那么然后雅各一生是四根的柱子。你看啊，这个非常对称的，神的话实在是非常奇妙。那么如果你要明白约瑟的话呢，他刚好有四组的梦，你说到底是这里有的人说四个人多一点少一点，不，那个梦你要根据他的解释，一个解释是一个梦。比方说你记得那个善长跟主政的那两个人做的梦是一组，因为是一个解释。那么那个法老是他一个晚上做了两个梦，起头呢是什么肥牛跟瘦牛，然后后面又是一个丰满的穗子跟非常瘦弱的穗子。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所以约瑟解释说这个两个梦是一个，为什么？因为他的解释是一个。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原则来看的话，那刚好约瑟他和四组的梦发生关系，头两组他自己做的，另外两组是别人做的。头两组的梦给我们看他最后神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步，那个梦神就要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地步。两个梦呢，后面别人做两个梦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怎么会达到那个地步，他怎么会达到那个地步。所以呢，这个就是约瑟他一生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创世纪第37章。创世纪 三十七章第十九节，彼此说，这彼此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所以约瑟一生的最大特点，他是个做梦的人。因为他一生，你如果仔细的看他一生和四主的梦发生关系，约瑟的一生是非常戏剧化的，刚好跟这个梦也很有关系。而在这梦的背后，你看见说是谁在哪里掌管一切。所以当你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读在圣经里面好几个故事都非常戏剧化，一个是以色列的故事非常的戏剧化，那么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所以当你如果从三七章一读到最后，你看这个通分明通通是约瑟的故事。那么约瑟呢，他做了四主的梦，那不是做了四主，就是他跟四主的梦发生关系。那么第一个梦就是在三十七章第五节呢，约瑟做了梦告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说的梦。那为什么他们会恨他呢？因为就是因为他所做的梦。他说，我们在田里捆鹤奖，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这个梦就是说有一天这个跟鹤家有关系，你看有跟鹤家有关系。那么然后呢，他说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我们知道要收割的时候是一个鹤捆一个鹤捆嘛，那结果现在在这个农场里面，你看就哥哥们每一个都是一个鹤捆。那么然后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呢，约瑟也是个鹤捆，结果呢是围着他的鹤捆下摆。那么这是约瑟所做的梦，但这个梦你看见他后来实现很清楚。大家还记得吗？等到这个全地都饥荒的时候，那时候约瑟做了宰相是吧，结果哥哥们他们就来买粮食了，来买的时候结果就看见他们不认识约瑟，但约瑟认识他们，而且圣经说约瑟就想起他所做的梦。你想想看，是谁把粮仓打开的？当然是约瑟。所以在大家都需要的，在这个遍地饥荒的时候，那一点都没有说啊，他的哥哥们果然呢是向他下拜。所以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那弟兄姊妹，起头你觉得这个梦很稀奇，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好几年以后，这个梦果然实现了，果然是真的。你看见吗？他们果然是来到约瑟的面前下拜。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段圣经第六节第四十二章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这是地是还是地啊？跳吗？是跳。有人说敌嘛？跳是吧？这是山东字，这好像是北方字，跳梁 ，OK， 好，我们就接受跳梁。所以当时埃及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就是他。约瑟的哥哥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所以你看呢，约瑟的第一个梦，他做梦的时候，他哥哥们根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果然约瑟做了他们的王，而且真的向他下拜。那么这个我一点都没有说，这个梦果然是实现的，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梦。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那么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谁的心向我下拜。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只是十一个兄弟，现在是包括什么， 包括他的父亲和母亲。所以这个到这个和雅各号人到雅各到要到什么到埃及去有关，就是第二个梦。那么所以第十节，约瑟将这梦告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那么这里面讲的这几句话很重要，恨他，你看约瑟恨他，然后呢嫉妒他，都嫉妒他，但是呢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那么我们说这两个梦后来都实现，因为雅各果然后来是到了哪里，也到了这个埃及地，所以这两个梦都实现。如果所以在没有实现以前，当然哥哥们希望这些梦不会实现，因为这个梦是激发他们的恨，也激发他们的嫉妒，很清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给约瑟做了一些彩衣，因为他是年老的时候，所以他越发爱约瑟，也越发激发他哥哥们的嫉妒。结果现在给我们看见约瑟的前途比他们的前途都好，所以呢一面激发他们的恨，另一方面激发他们的嫉妒。他的父亲呢却把这话就存在心里。那么我们先看这两个梦，这两个梦呢有两个重点。第一，就这个梦给我们看有一天约瑟要在荣耀里，约瑟要在宝座上。只有当他进入荣耀，只有他在荣耀里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他的哥哥们要下拜，而且甚至于连太阳月亮以及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瑟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一个荣耀的位置，神要把尊荣给他，神要把宝座给他。所以我们看见了约瑟将来是要做王，后来约瑟果然做了宰相。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瑟有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那么这是第一点，这是梦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约瑟的梦已实现，最后你看见果然就像我们后，你如果读到后面约瑟的故事，你就知道约瑟的梦果然实现了。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也会做梦，我们也常常做了许多的梦，也像约瑟一样。但是我们跟约瑟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要梦做总统，我们小时候要梦做作家，有很多的美梦都没有实现。所以我们的梦不一定实现，但约瑟的梦居然会实现。那么这个荣，有一天约瑟要在荣耀里，那么这句话如果你把它翻译新约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要招我们，神就是招来的人，神要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神要叫他们得荣耀。那如果你读那个上下文的话，很明显举出什么？举出摩西神儿子形象来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就得荣耀了。所以约瑟的梦是得荣耀的梦。最后呢，你看见神在约瑟身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约瑟不只是个做梦的人，约瑟的梦要实现，约瑟的梦会实现。那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做梦，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梦什么时候实现。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约瑟给我们一个很，这是约瑟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不错，在约瑟的身上果然神把他在很多地方叫他像我们的主，你看这不是摩西神儿子形象吗？那这不是荣耀是什么？约瑟自己没有荣耀，但在主的身上蛮有荣耀。如果约瑟在很多地方像主，那么很明显在很多地方他得着荣耀，那最后他得着荣耀最像我们主的就是他是他把所有的粮仓都打开，当全地饥荒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吗？我当全地都饥荒的时候，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把粮仓打开了， 他就是我们的真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所说的梦，是指的将来有一天，你看神要把约瑟要把他带到什么，带到那个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约瑟的梦是怎么实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神在约瑟的身上怎么叫他的梦实现，你也就知道将来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梦，那个神那个梦，我们那个梦怎么实现，得荣耀的梦怎么实现。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而行，有那么一天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梦是怎么实现的？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梦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个意象来说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意象，都应该做梦。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能只做梦，而这个梦从来不实现。如果一个人光有意象，那么如果这个梦不会实现的话，就变成幻想。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幻想，他讲了很多很多，就像痴人说梦一样，但是在他身上从来不发生的。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问，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忍耐吗？不是你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往脸上贴金，但问题就是你的丈夫怎么说，你的妻子怎么说，你的儿女怎么说。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你看见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美，我们可以做这个梦实现。所以就是当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或者灵命长进的时候，你不能一天到晚追求，一天到晚从来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问说，从做梦，从知道说将来有一天要在荣耀里，但是怎么达到那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为着要达到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梦，那么现在呢，神就预备了另外两组的梦。那么这两组的梦很明显是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么戏剧化？那实在说来非常非常的戏剧化。所以那两组的梦其实呢，就给我们看见几乎是约瑟一生，尤其是他达到荣耀的途径，神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荣耀。那么整个的途径一看就是另外的两组梦所告诉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要问，今天明明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达，这是荣耀。那我们要问，达到神荣耀的途径是什么？那么这是另外两组梦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两组梦当然是跟什么，跟约瑟一生就发生关系。比方说这个第一组的梦是有一天是九正跟善长，这善长就是在皇帝面前，在皇帝面前管饮食的。那么比方说这个在我国王法老要吃东西以前，也许这个善长他先尝尝看有没有毒，那么就是工作善长的工作。还有呢，在法老面前有专门是伺候酒的，那么这就是酒正。所以一个是酒正，一个是善长，结果他们两个人呢都关在一个监牢里面，都关在一个地窖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法老有太多酒正，有太多善长，这种事情放在监牢里面根本可以说一点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些你看见就法老的善长跟酒正跟约瑟发生关系，是他们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把约瑟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梦，就是说有一天善长做了梦，然后九正也做了梦，那他们非常忧愁，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梦。刚刚好约瑟在哪里，那约瑟怎么在哪里，约瑟应该在这个迦南地，约瑟应该在加伯伦，应该在希伯伦，他没有理由，他没有理由到埃及，他没有理由去解这个梦。如果没有这个梦，不可能把约瑟带到荣耀，怎么可能带去呢？不可能的。所以就是那你看见，为着要叫约瑟 能够去解善长跟谁的梦呢？跟善长的九正的梦。那么约瑟一定要跟这两个人在同一个监狱里面才可以。那么约瑟做了什么？约瑟今天这个人如果在希伯伦，善长跟九正在埃及，他们根本风牛马不相及，所以现在这两个怎么连起来？根本可以有十万八千里。但是你看见吗？为着要成就神的旨意，你看神在约瑟身上就开始工作了，万事互相效力。他的父亲给他一件彩衣，这个彩衣是造就了他，是给他光荣，但这个彩衣把他献给一个最危险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等他哥哥们去放，他哥哥们去放羊的，去放羊的时候，这个父亲不放心的。那个时候雅各已经回到希伯伦，希伯伦不要忘记了，希伯伦如果你仔细读这个第37章第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是迦南，对不对？但是等一等，你去读到你读到这个什么地方，你读到我看啊，OK， 你看14节，于是打发他从希伯伦，他就往世界去了。所以不要忘记什么地方最代表迦南呢？希伯伦。所以前面根本没有讲希伯伦，前面讲迦南，其实这个地方是希伯伦。那么希伯伦我们知道就是那个牛奶鱼蜜之地，所以真正的牛奶鱼蜜之地是希伯伦。为什么？因为等到当初摩西派探子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你看见那一挂葡萄两个人抬，就是在希伯伦。所以有一第一次我到希伯伦，那乡长就告诉我说，他你知道吗，这个地方是真正的迦南地，最能代表迦南，到处都是牛奶鱼蜜之地，牛奶鱼蜜。所以我们知道说迦南中的迦南是什么？是希伯伦。希伯伦是指的与神交通来说，神的交通来说。所以你看这个在雅各能够变成蝴蝶以前，他有个特点，就是你看见最后他与神有许多的交通，那就是他住在希伯伦。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希伯伦的日子就是神在雅各身上剥夺的日子。那特别他学习与神有交通，就在那个时候呢，神要雅各更上一层楼。所以他回到希伯伦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刚才这件事情，就是他让约瑟穿那件彩衣要去找他的哥哥们，然后这个故事就发生了。所以神剥夺手呢，就在他刚刚回希伯伦就立刻就发生了。所以不要忘记后来的故事，可以后来这段故事就是与雅各他在希伯伦22年所发生的故事。所以时间很快过去，但是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打发约瑟出去，他没有想到从此见不到约瑟。那么这个是神剥夺的手很明显的在他的身上。那么大家都知道吗，他去找他的哥哥终于找到了。那么找到哥哥的时候，他们远远看见他，趁着还没有走到跟前，因为他们说你看那个做梦，你还没走到跟前，大概是同谋要害死他，意思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恶兽把他吃了，然后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所以可见他们的心头之恨是什么？是什么？是约瑟的梦。因为约瑟有一天要得荣耀，所以这个世界恨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个梦，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越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亮多亮的电灯泡一样，那么就叫许许多多那些人那个污秽的心就隐藏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常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所以可见这个是他的哥哥们实在是恶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约瑟不一样，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要把他杀了，要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所以他们心头之恨，就是有一天约瑟要管辖他们，要做他们的王。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如果约瑟他的属灵光景不好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做这个梦，大家都知道这个梦非常显然，但是就是因为约瑟有见证了钉子，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约瑟他的的确确语言不一样，的的确确在这个哥哥的眼中里面，你看约瑟到底是敬畏神的。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瑟的话，你就看见他在许多事情上他能看见神的手。后来你记不记得，等他父亲死了以后，他们哥哥就怕说约瑟会报复，然后约瑟安慰他们，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在所有的环境里面，约瑟能看见神的手。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瑟，一个普通人，一个罪人，一个马马虎虎人，他做梦，或者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说我有一天做总统，你做好，你做梦，没有一个人要去杀他的。但是就是如果约瑟做梦，就证明说他不随便，这证明说他的确有可能。所以你看见了，他说我们且看他的梦要将来怎样。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人认对我们认真不认真，他对我们是基督认真不认真，他说如果我们是基督不认真，你讲什么他都知道，都不知道会发生的。但如果你认真的话，如果你在许多人面前你是个认真的基督徒，他知道说如果你做这个梦，这个梦可能会实现。所以你看什么，现在他们需要他们嫉妒他，他们恨他，他们要把他杀了。所以就是呢，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初我们主在地上，他们那些人说除掉他，除掉他，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人被父亲所爱，被他的哥哥们所恨。这个人不是有一点像我们的主吗？我们的主不是父子独生子吗？他是父子独生，他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看他身上穿的不明分明不是一件彩衣吗？我们的主问到哪里，你看见没有，遇见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们，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吗？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在定他十字架。但他怕不怕我们？他们怕我们的主。你看见没有？他们知道这个人跟普通人不一样。虽然他们会笑他，虽然他们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很多，但是一个人身上不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说有一天人只要降临，就他们就撕裂衣服，他们就不要再说了。已经够了，他们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有可能发生，这人是个认真的人。所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头到尾才是认真的，一个话语放松的人从头到尾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就是有一件事要记得，我常常觉得你一定给人的帮助常常是很真实的。我记得我们刚刚得救就学这个功课，他说如果这个基督徒能在五年之内能够学会管住他的舌头，知道怎么说话，谎话不能说，多余的话也不能说，夸张的话也不能说，戏笑的话也不能说，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五年学这功课，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认真的人，这个非常重要。你只有认真，许多事情才有分量，否则没有分量。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用很大的声音在吼，别人也听不见的，他没有分量，问题在这里。所以你看约瑟为什么他们要除掉他，因为他们说这个梦可能会真的。因为你看看他，看看他，你看约瑟不管在哪里他都是王，你看见没有？他到了被卖到埃及去，他明明做了奴隶，结果那个主人把除了他的妻子之外什么都交给约瑟。你看这个生命不是做王的生命。后来最后约瑟跑到监牢里面去，结果你看见吗？结果在私欲面前，你看见他也蒙恩典，结果私欲把所有的这个犯人都交在他手里，这个明明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在约瑟身上有见证，在约瑟是认真的人。如果你不认真，没有人会把你杀掉；如果没有不认真，没有人会逼迫你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慢慢看见约瑟在他的生平里面，在他日常生活里面，你看神制作他，神雕刻他，叫他在很多地方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像主了。刚开始他为父亲所爱，慢慢的为哥哥所恨，然后慢慢的为哥哥所嫉妒，最后呢他们要把他杀了，你看要除掉他，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然后最后他们把他卖，把他卖到埃及去。那这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是被当时不是被犹大所卖，然后不是被他们所恨，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约瑟那句话应该就应验了，撕碎了，撕碎被野兽撕碎了。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讲巴山的公牛围绕我，我们主不是在十字架上就被这些人撕碎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读约瑟的故事，你看见说每一点每一话都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那么这些点这些话越多，越像主就越多，那么这个预表就越多越像，那越多那预表他不越多，到一个他果然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在这里我想我多说了几句话，这个旧约的人物我们怎么知道他的预表？比方说大卫他为什么是基督的预表？因为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然后呢慢慢慢慢在他身上呢就有些地方就很像我们。比方说当他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那么在大卫的身上神就在他身上工作，当有一天他经过一种情形，好像被人弃绝了，没有理由的。所以那个时候不知不觉他就发表了基督的灵。其实我们的主是什么时候才钉十字架？是一千年以后才钉十字架，在大卫那时候根本没有十字架。但是现在神在大卫身上工作，大卫所经过的就好像我们的主所经过的。所以你看见吗？大卫一生是根据一千年以后我们主的一生在那一笔一画在那里雕刻在那里制作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在主钉十字架以后的主，但大卫不是，大卫是在主耶稣降生已经一千年，结果他的一生神已经在那里在那雕刻他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这个不是因为他犯罪的困难，不是啊。大卫犯罪是诗篇五十一篇，但是大卫二十二篇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安排在大卫身上有一些的功课，叫万事互相效力，结果他经过一种情形，他蒙了许多的羞辱，所以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我被人看不起，我被人踩在脚底下，所以第六节他说我是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大卫一生有很多的经过，他所有一些的苦难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后来一千年以后主钉十字架基督的苦难在那里预备他的生命。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说在大卫身上有好多地方像我们的主，约瑟也是这样。约瑟在主还没有降生以前，神老早定位好了要让约瑟做基督的预表。那么尤其是因为他是很完全几乎是完全预表，所以表示在很多很多点加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人用新约的话来讲，他不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请记得约瑟是生在基督以前，但他的生活呢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基督来做完成。因为基督为父所爱，所以你看见现在约瑟的父亲特别宠爱他。那么因为我们的主有一天要被卖，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又安排约瑟他的前途，有一天他被卖到埃及去了。那不光这样，他被恨被杀，然后呢然后呢他这个被嫉妒。那弟兄姊妹，所有这些种种 就给我们看一步一步的，起头不像，起头只有两三点，但是慢慢有一百点，慢慢有一千点。如果在一个人身上有一千点，有一万点像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说当然这个人磨成了今生儿子的形象，不过不像我们今天在说以后，那么这些人在旧约，所以旧约里面的预表是怎么产生的，我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他们哥哥们要意思要把他们杀了，但是流便呢要救他，所以就告诉他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那么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以下手害他。那么当然流便的意思就是要救他脱离他的手，然后就把他要还给他的父亲。那这次流便他就离开了，不在。那么约瑟呢就到了他哥哥呢，那个流便不在，所以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那件穿的那件彩衣。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吗？那其实呢，主耶稣十字架上研究啊，那个礼仪圣经里那一片的那个细麻衣是就等于像彩衣一样。那么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们果然是为他们的外衣跟礼仪研究，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擦他的那件彩衣，然后就把他丢在坑里，那个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当然他们起头是听这个流便的话，然后他们坐下来吃饭，那么就看见有一群的这个米甸的以斯玛利人呢从基列来，他们用骆驼呢，那么上面有很多的香料乳香末药，他们要到埃及去。那么就是犹大就对众弟兄们说，他说我们杀我的兄弟藏了他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在十二个兄弟里面最像雅各的犹大。所以后来啊，是犹太人其实犹大支派跟什么跟便雅悯支派，其实十二个支派不要忘记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像犹太人那样，真正犹太人真正典型是谁呢？是犹大。所以你看他说我们杀了我们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都听见他，你看见没有？你要卖他，要下手卖他，要得出很多的益处，那么还加上算自己良心平安一点，他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骨肉，你看见没有？这样的许多的良心都平安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花20舍克勒去把约瑟就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就带到埃及去。结果我们知道约瑟呢就被卖到埃及。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他们流便回到坑里面，回到坑边以后发现约瑟不在坑里面，就撕裂衣服，那么就回到他兄弟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所以这里有两个人物不要忘，一个是流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犹大。大家记住啊，等到后来啊约瑟要和兄弟们相认的时候，那这两个人物很重要的。你看见最后约瑟说，你后面你最后你看见这个约瑟，他帮助他的兄弟，他爱他的兄弟，他没有恨，他要帮助他们的兄弟，所以那个时候，那么这一段故事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了。好，然后最后呢，我想我们知道，这个约瑟就被卖到了埃及，埃及呢，结果就在哪，在一个护卫长婆提乏的家里。那么刚刚好啊，这个刚刚好什么呢？刚刚好这个什么？刚刚好这个王的囚犯呢？王这个法老有囚犯，他这个囚犯被囚的地方呢？刚刚好在哪里呢？刚好就在这个护卫长府内间里，所以在他地窖里面。所以如果这是护卫长的家的话，那么好了，这个真正关那个王的囚，这个都是王的囚犯，就是得罪王的那些囚犯，就专门关在什么呢？关在他们那里，他们要么关一会儿，要么等一会儿再提出来就斩首了。那么就所以这个是这个护卫长的家，所以你知道这个是 法老的护卫长，所以刚好就被卖的时候呢，就卖到他的家里面去了。那么然后呢，监牢刚好就是他们在家里，等于他们的地窖一样。那么后来呢，九正跟善长呢也被关在那里，所以故事呢就慢慢的发展。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护卫长的他，护卫长的他的妻子呢，引诱约瑟。但你看，约瑟实在是敬畏神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尤其是他，尤其是主人把所有都交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有一种责任的感觉。因为这个责任，因为这个责任感是从哪里？从神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今天许多的责任感我们不是从神那里接过来的，你看见我们不可能忠心的。约瑟所以能忠心，所以他说这个他，所以他对这个引诱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在约瑟的感觉里面，第一件事情不光是得罪人，首先他知道他是受托的，所以他当然不能够得罪他的主人。大家不要忘记，在得罪人的背后，第一件事情是得罪神。所以你就知道说，约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因着活在神面前，所以他就拒绝所有的诱惑。不过呢，第十节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这个诱惑是天天的，天天磨他磨他磨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约瑟，他是约瑟，他怎么样都不肯接受这个诱惑。后来你知道，等到主人的妻子用强的时候，所以他只好把他的衣服就扔在他的手里。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奴隶的衣服就变成了他犯罪的证据。然后呢，他就被他的主人的妻子诬陷，那最后就放在监牢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但是不要忘记，九正是犯罪的，是罪人，善长也是罪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就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吗？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没有得救，一个灭亡了。那弟兄姊妹，这里的故事不就是那种故事吗？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他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然后呢，说他到底还是王吗？还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他一定要得荣耀，因为那个生命根本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那个生命就要彰显。所以你把它摆在护卫长家里，结果他就是王；你摆在监狱里面，他也是王。他都是一个，你看见全部都听他的，因为什么？耶和华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我们不管在哪里。你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替人做事，那个公司一定赚钱。你不管在哪个家里，你就把祝福带回家，这是基督徒，这是约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做了半天，这个公司倒，这个公司破产了，你要问问主，到底你要我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一个正常的光景底下，只要我们在哪里，神的祝福一定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不管在哪里，你看见是不是这个？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尽都顺利，他在神面前蒙恩典。好了，结果他们三个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很明显的，他们在监牢里说他列在罪犯之中，但这个还不够像我们，还不是不够像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十字架故事你要等下面是发展。那么发展呢，就告诉我们，就我们的九正跟善长呢，就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呢，就是这个梦呢，这个详细的我想不去说它了。那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你们都记得，都记得。那么等到这个他约瑟他们这个没起来之后，他们醒过来了就非常忧愁。然后呢，是约瑟为他们解梦。那么等到约瑟为他们解梦的时候，就告诉酒壮说：“你三天以后呢，你会复职的，你会再重新回到王的面前，你为他，你伺候，你在王的面前为他这个法老的杯留在你的手里。”那么这个是酒壮。那么善长呢，那么过了三天以后你要被斩首。那么后来这个两个预后来这个预言的果然都应这个梦都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过了两天过了三天，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果然三天以后的这个梦都实现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虽然约瑟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但一个呢得救了，就是回复原职了，还有一个呢灭亡了，就是被斩首了。所以你看见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预言。那这个梦呢，你看见果然就应验了。那这个梦的背后有一点很重要的，这和约瑟的前途有关系。因为如果约瑟替这个酒壮解了梦，那么现在真正能够洗血这个约瑟不白之冤的当然是酒壮，他是被诬告的，被诬陷的，所以在监牢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替这个酒壮解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换句话，我是无辜，我是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他希望的酒壮回到法老面前，那么说话替他说话以后，然后很自然的他就可以从这里面得，就可以被解救了。意思就是说，那么就可以他就可以从监牢里面救出来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真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酒壮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完全忘记。所以就是呢，现在你看见没有，是神叫酒壮不会忘记他，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个时候约瑟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看你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什么时候酒壮能记起来，那么才是约瑟的拯救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约瑟被丢在坑里，在父亲的感觉里被已说撕碎了，你看这个梦会实现吗？不会实现。那么现在被卖到埃及，被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结果呢被卖，刚好被卖到护卫长的家里，刚刚好护卫长完全信任他，但结果他的妻子诬陷他，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你想想还有没有可能他的梦能够实现？他有可能有一天他的哥哥没有上下拜，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哥哥把他卖了，叫这个梦不能实现。现在呢，酒壮最有可能，酒壮最有可能救他的，结果酒壮忘记。所以看来这条路是很漫长，看来这条路很遥远，这个梦看上去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感谢主，这个时候呢，神叫法老做了另外一个梦。那个梦很清楚的，就是他梦见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那么在芦苇中间吃草。那么然后呢，随后又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那么然后呢，那七只母牛呢一同站在河边。然后这个梦告诉我们说，这个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就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那如果你把它吃尽了，那应该瘦牛就变成肥牛了，但是不。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所以你说饥荒是很大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法老 他很纳闷呢。
这是第一梦了，醒过来以后，那么第二个梦的是什么梦？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又肥大又佳美，然后又长了七个穗，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然后这细弱的穗就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穗，又饱穗饱满的穗子，拔了几个，不料这是个梦。那么他希望有人能够替他解梦，他不知道怎么解梦。哎，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不是法老做这个梦的话，那么法老一定很纳闷。当他纳闷，他就问说：“谁能够解我的梦？”这个时候呢，酒神忽然想起他的罪来。他明明是约瑟，约瑟的这个梦给他，不是约瑟给他解梦，结果现在呢，他回到法老面前，但他完全忘记了，就想起了约瑟，所以才把约瑟从监狱里面招出来。招出来以后呢，那约瑟的梦很简单，大家看过就知道。那么约瑟就告诉法老说，这代表什么？这七只母牛也好，或者七个穗也好，代表七个丰年，还有七个丰年以后呢，一定有七个荒年。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建议法老说，你应该征收七个丰年的时候，应该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然后呢，法老和众臣仆都以为美。那么这个时候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你看见这个时候法老眼睛看见，我们岂能找着呢？所以最后呢，他们就给约瑟就穿上了细麻布的衣服。等等，我们看啊，对，这第四十二节，法老就摘下他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带到了金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到了在前，呼叫说跪下。那么这样，你看约瑟就做了法老的宰相。所以果然，约瑟的梦完全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万事互相效力。约瑟的前面的两个梦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后面两个梦给我们看，神怎么把他带到荣耀里去？有一条途径，有一条荣到荣耀去的途径。但是到荣耀去的途径以前，他要被卖、被恨、被嫉妒，而且被诬陷，然后被忘记。那弟兄姊妹，这些的功课是他最后那终于达到了荣耀，就终于达到了荣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达到荣耀是一条途径。那么借助这个四个梦，我们就看见那条路是怎么走。最后我们看见约瑟怎么做了宰相，然后怎么穿上细麻衣的。你如果把刚才这段故事读过的话，你发现一个秘诀：约瑟这四个梦，最后他终于达到荣耀。我们不要忘记很清楚，如果没有九正的梦，如果没有法老的梦，他不可能被带到宝座。这是完全神作，你看见实在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更重要的，在约瑟这一边他学了什么功课，在神主宰的安排底下，约瑟走的路是什么样的条路？约瑟所走的路是四件衣服所代表的。第一件衣服是彩衣，他的父亲爱他，所以他为父亲所爱，也为弟兄所恨，这是彩衣所代表。第二件是血衣，血衣什么？血衣就是给我们看见，在他父亲的眼里，他的儿子被撕碎了，22年之久，他觉得他的儿子完全，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所以你看，这代表什么？代表神剥夺的手。那弟兄姊妹，现在第二件衣服什么是血衣？从彩衣到血衣，
然后被带到埃及去，他把那个衣服丢在他主人妻子的手里，那个衣服是奴役，是奴隶的衣服，而那个背后所代表他是没有罪的，结果呢他被诬陷，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而且最后他被人忘记，完全被遗忘。所以你看，你是从血衣，不是从产衣到血衣，然后到奴衣，最后到西南。所以你把这四件衣服把它放连在一起，你就看见什么叫做，你才明白过来，原来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十字架的功课乃是这四件衣服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许多人观做梦，那个梦会实现，因为他的梦只是头两个梦，他需要经过另外两个梦，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你看见神在环境上安排，能够约瑟走一条的道路，用新约的话来说，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最后约瑟的梦终于能实现。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如果我们光有意象没有十字架，这个意象很容易流于幻想。你可以听十篇到二十篇的道，你明白神的旨意，你说我都明白，我都知道了，你永远只是知道而已。在你身上只有头两个梦，如此而已。你知道有一天我要磨成小儿子形，磨成小儿子形，但是不定什么。为什么四主的梦？神要叫这个梦实现，所以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为什么我们被误会，这是为什么我们被弃绝，这是为什么我们被践踏，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许多难看的面孔，听见许多难听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不是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忍受许多人把我们列在罪犯之中？其实我们没有犯罪，许多误会我们，这样的解释我们，那样的解释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瑟一生根本是照着我们主耶稣一生在那里雕刻的。所以当我们主被列在罪犯之中，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所以神在约瑟身上就工作，结果善长灭亡了，结果呢那个九正得救。换句话说，同样的被列在罪犯中，只是他没有罪。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主最后是这样得到的，也达到荣耀。我们主如果是经过苦难达到荣耀，我们如果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那么这个如果主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道路不是也是这样吗？所以这四组的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约瑟不只是有得荣耀，有一天他是要得荣耀，他有目标的，是他意向。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意向怎么能够成就呢？是那件四件衣服所告诉我们的，彩衣、血衣、奴衣，还有洗马衣。那么这个就代表，就说尽了神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安排的那个十字架的道。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达到荣耀，十字架也带进了丰收。所以这就是约瑟在身上，在约瑟身上我们所看见。那我们今天没有说完，我想下一节也许我们就可以结束了。你要看见最后约瑟是怎么得荣耀，约瑟在哪些地方真的叫人看见他是发亮的，叫人真的看见就好像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这些故事以后，你觉得约瑟实实在在像我们的主。那么在主耶稣以前，如果有一个人很像的像我们的主耶稣，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神借着这些环境叫约瑟的梦终于实现。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勉励和鼓舞，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这生命成长的路最后怎么会叫神得到安息，怎么会叫神满意，就是一直等待有一天在我们身上人看见了基督的荣美。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 那么感谢主呢，你看呢，这个时候